解答来信228上。问：师父最近开示白话佛法为心灵法门第四法宝，也可以算在念经这一法宝中，所有的弟子同修都应该注重学习白话佛法。请问这白话佛法只是指白话佛法第一至第十册，还是包括师父所有的书籍和法会开示？答：所有的佛法开示都算。问：住原设佛台的师兄是不是在设佛台的前一天必须身体干净，不能有夫妻之事？答：最好不要有。古时候做大事之前都要跟妻子分开。犹太人为什么事业会成功？他们每星期都有一个安息日禁欲，所以他们的事业很成功。有欲望的人精神会分散，一动男女之事马上人就傻掉了，智商一塌糊涂。问：上次同修乱许愿，以自己在网上发布文章的点击量作为渡人数量，后来出事了，现在想问可否发愿的时候不许多少时间内渡多少人，改成多少时间内法布施多少人次，比如许愿一年内法布施100万人次，以自己文章的点击率或浏览量为准，这样算妄语吗？答：不能这样许愿。如果点击的人他没有修，你却算成你度的人，那么他的业障你就会背，不能好大喜功。问：听到一段节目录音，有师兄问师父，参加新加坡法会要给酒店房间念29张小房子，师父说是真的，请问这个小房子的抬头敬赠怎样写呢？敬赠某某酒店房间的要经者。答：如果没有梦见灵性就没有关系，如果已经梦见灵性了就要送小房子，比如可以写某酒店3884房间的要经者，某酒店为酒店的名字，数字为房间号。如果写上某酒店的要经者，写上之后灵性都过来了。问：为什么快要往生的人都希望回家过最后一天呢？答：叶落归根，人有感觉的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在恨的人到死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，曾经对不起什么人，会想到我要还他的债，我对不起他，哭得很伤心，其实就是到清算结账的时候了。到死的时候已经无所求了，知道生命都没了，一下子会感慨万千，我对不起他，对不起爸爸妈妈，我这辈子为什么来的？为什么我过去对他这么恨？为什么当时我不能放过他呢？一切的一切，他在病床上的时候天天在脑海中翻腾，受到精神折磨。人死之前这种痛苦就是在还债，很难过，所以要早点还债，早点念诵礼佛大忏悔文，走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多苦恼生出了。问：现在夏天了，天气炎热，出门的时候会戴帽子，有一种把脸也遮住的防晒的帽子，像蒙面人一样，可以戴吗？答：不能戴这种帽子，戴上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就不行，要倒霉的。做面膜如果半小时以上必须要弄掉，否则脸不像人的就不行，最多半小时。问：请问马蹄莲能供佛台吗？答：不能供奉，师父问了菩萨。问：过生日当天可以剪头发吗？答：中午12点之前都可以。问：鞋柜高度有一个人高，约5尺，玄学上有讲究吗？有人说鞋柜高不可以过人的肩膀。答：鞋柜要在腰部以下的高度。问：过农历7月15 7月16就能装修房子了是吗？
答：可以，过完7月15就可以了。
问：农历7月15前一个月能装修吗？
答：必须在7月15之前装修好。
问：师傅开示过晚上不能扫地，那么观音堂可以晚香结束后扫地拖地吗？
答：在点香有油灯点着的时候绝对不能扫地的，可以灭掉油灯，香烧完之后做。
问：功德要进入80田里才能够消除业障，那么业障很难消掉，是因为功德不够，而且还边修边漏，本身没有严格守戒律而导致的吗？如果不造新业，旧业就比较容易消得掉？
答：一块台布脏了，没有继续脏下去，洗一下就干净了。如果天天有污迹上去，就永远洗不干净了。当然是不造新业，旧业才更容易消掉。
问：同修在2013年底经师父开示需8000张小房子，同修一直在努力度人、放生、念经还债，去年梦到护法菩萨带他去天上开飞机，告诉他还有3000斤煤，师父开示煤代表业障，还需3000张小房子，其实总量8000张，同修只念了3000，梦到大约有2000张是通过做功德菩萨特赦2次给减去的。最近同修梦里看到自己手机上有人写着2000张，还有一段话，意念里就是写给自己的，刚看完字就被擦掉了，不知道谁，梦里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句话，醒来全忘了，只记得2000张小房子。醒来的感觉就是菩萨帮同修消除了相当于1000张小房子数量的业障。现实中同修每天都在网络度新人，宣传佛言佛语，以前学白话不做笔记，最近2个月坚持做笔记，归纳重点背诵，并且隔几天就复习，看到精彩处晚上睡觉还能梦到，有时是师父上课，有时是佛祖开示。请问短短几个月就减少了1000张小房子吗？
答：对，弘法度人功德做得大，不一定要1000张，可能念200张、300张，功德就能帮你消掉很多，是相辅相成的。过去就有一个人读书不好，毕业不了了，但是他英勇救人，救了落水的孩子，学校照样给他毕业了，一样的道理。
问：有一位师兄修了1年多单不念小房子，功课也是时念时不念，他的佛台设在很小的阳台上，佛台边是空调管子，佛台下是空调外机，菩萨背后是没有窗帘的窗户，财神菩萨是和其他菩萨供在一起的，设佛台前已告诉他设佛台的要求，但因种种原因他并没有按照师父的开示来，现在他想在这个佛台上供东方台的菩萨像，并请师兄们去助念。请问像这种我们明知道问题很大的佛台，能帮忙请东方台的菩萨像吗？能够去助念吗？
答：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，不管设立的地方有没有问题，设佛台就是善举，功德很大的，说不定设好佛台之后，以后这些问题就没了。
问：我从一个师兄那里结缘了经书和小房子，但是被快递员扔进我家窗台下的水桶里了，导致几本经书和小房子全部湿透，请问经书和小房子湿透烘干后还能用吗？针对这件事，我本人需要念礼佛大忏悔文。
答：经书和小房子不能再用了，要念7遍礼佛大忏悔文。
问：有同修在同性恋网站上注册后发师父的视频，他自己不露脸不交流，只回复有问题致电东方台，并留了台里电话，他想问 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？
答：去人家同性恋网站，这样做干什么？除非自己是同性恋，自己可以以身说法，否则不要这样做。有些人喜欢走地狱道，有些人喜欢走人道，有些人喜欢做畜生道的事情，这是自己的选择，只能随缘。
问：师父在法会上讲过一个故事，唐朝有一个彭隐居士，非常富有，而且很开悟。在他活着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就经常争夺他的财产。到他年纪大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将家产全部装在一艘大船上，开到河中，将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部沉入江中。别人问他：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不用钱财做些功德，接济别人也好啊？彭隐居士说：好事不如无事，无事才是真正的好事。想问，如果境界高的话，是把钱看成像没有一样，还是把钱用在利益众生方面？
答：这个故事当时讲，还是低境界的。境界高的话，人间的东西虽然是空，但色即是空，空中有色，色中有空，为什么不把这些财宝捐给别人呢？还有很多人没饭吃，饿死了，这完全是不对的。当时讲这个故事，是告诉大家要舍，因为有财宝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灾祸，因为你的自私不舍，才会把财宝作为累赘生活下去，所以还不如把它舍掉，是这个概念。
问：从小到大，在似睡着非睡着会发生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快睡着的时候，有一种力量像漩涡一样指引我去一个地方，我不想受牵引，但是抗拒不了，一会儿就看到自己前方一道长长的白光，整个环境只有光，那股力量牵引我往光里走，走着走着就心里害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那头，也不知道那头有什么。
答：时光隧道是真的，人下去有两条道，一条很黑，慢慢看得见，其实已经走过人生的时光隧道了，进入另一个空间了，再下去见不到人，只能看见鬼，这时候就想醒来，但是发现自己意识清醒却动不了，这种动不了并不像被灵性压身，他自己本身的能量已经进入半阴半阳的状态，所以醒不了，脑子很清楚，已经进入灵体活动了，灵魂在运作，但是身体不能动。
问：第二种情况，也是在要睡着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出现一片无边无际的星空，这时候就会感受到全身像发麻一样，没有了自己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每次一出现星空，我就知道自己马上会睡着。这两种情况一直伴着我长大，学佛后第一种情况没有了，但是第二种情况还是经常发生。
答：看见光明太阳亮光了，他要睡觉，实际上他也该睡觉了，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睡眠时间，有些人就喜欢晚上工作白天睡觉，有些人就喜欢白天干活晚上睡觉，每个人都有生物钟，看你自己的身体调节情况，并不是每个晚上不睡觉的人身体一定不好，白天睡觉睡得好一点的话照样可以补回来的，有些老人家八九十岁晚上还是12点一点才睡觉，为什么？这是他长期的调节自己的生物钟，他有规律，人的长寿不在于睡得早晚，要有规律，该吃饭的时候就吃，该睡觉的时候就睡，这才是长寿之道。你以为睡得早的人都长寿， 睡得晚的都死得早吗？都是歪理，科学家早就验证过了。问，我的儿子从小就有佛缘，自从我学佛念经后，他也开始学佛念经了。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就可以背诵大悲咒、心经及小经，还可以自己念诵礼佛大忏悔文。自己在六岁的时候许愿终生吃全素。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他就梦见观世音菩萨送给他一个莲花瓣，去幼儿园看他，还梦到观世音菩萨妈妈把他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还梦到听释迦牟尼佛讲法等等殊胜的梦境。师父的法身也来到我的梦中，摸着孩子的头说，他有一世是登科，在他还没有上学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的生殖器变成了好几个，他不想这样，就在梦里发愿一生不结婚。当他在梦中发愿后，生殖器又恢复了正常状态，变成了一个了。请问师父，小孩子在梦里发的这个愿是真的吗？当时他醒了这样告诉我的。孩子现在已经八岁了，每天做功课念经读白话佛法，以后在感情方面我该怎样引导他才不动他的因果？答，这个梦境有两种情况，如果是双胞胎变成一个出来就有这种情况，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会有同性恋倾向。从玄学上来讲，他一定上辈子欠了人家，他的感情债一定会还的。梦中发愿是真的，可能上辈子这方面已经过分了。一个人的脑子想什么事情最多，梦中反映什么就最多。一个人色相最多，脑子里都是色的东西，就一定会梦中反映出色的事情。问，延命和延寿有什么不同？答，延命可能短一点的，比方说医生说你还有三个月要死了，你就是要延命了，延一点点。延寿本来七八十岁有个寿限的，你把寿限不断延下去，一般都说延寿，不说延命。完整一点说延长寿命，如果单单说是延命的话，可能本来你的命不长，但给你长一点，还是比较短的，这是不一样的地方。